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采集手的沿途笔记。这个频道是由草岩手刺青工作室制作，内容是邀请来工作室刺青的朋友，刺完青后会多停留一段时间，然后我会问他至少十个跟刺青相关的问题，会借由这些问题，让我们可以了解每个人来刺青的原因，或是刺青图对他的意义。试着用提问的方式来了解每个人的生命中值得分享的故事。那今天首集我们就请到第二次来找我刺青的花子同学，然后我们请他先做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花子同学你好。
你好。
那你会怎么样的来介绍你自己呢？
我是一位护理师，然后目前在待业中，然后处于一个正在摸索，应该说待业的期间正在摸索自己的一个人，对，大概就是。
我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因为你是护理师这个身份，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那时候你选的刺青的是认领图，那个认领图是共同创作的，然后这个主题是药师否这个刺青。我想知道那时候你身为护理师跟你选择这个药师否有什么样子的连结吗？
起初一开始一直就是应该说身边的朋友都是有身上有刺青，然后就开始会觉得有点兴趣，然后当你在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以找一个对于自己具有意义的图案，然后保留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用别种方式来做纪念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在跟朋友讨论，可以就是比如说要一起刺什么图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比如说 IG， 然后疯狂的搜寻，然后看了很多个图，或者是自己有想过可以用什么图案来代表自己当下的比如说工作或心情，然后可能就是一个缘分吧，就突然看到那个草岩这边的 IG， 然后就点进去看，然后就发现里面有一些所谓类似宗教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佛教徒，然后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了上面有一个就是药师佛的是梵文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是蛮有意义的，因为药师佛他代表是他就是对于有病痛的人们啊，他可以给予他一些解脱痛苦的方法，然后甚至他也可以让就是让他们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寄托这样子。那因为在这份护理的工作里面，心理压力跟精神上压力其实蛮大的，那我会觉得药师佛其实他对我来说意义其实蛮重大的，那我会觉得如果今天可以把它放在我身上的话，那我可以借由这个图文给自己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力量，那我也可以借由这个力量再去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不论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经历疾病痛苦的病人们，或者是他们的家属。我觉得当我自己有力量的时候，我能给他们其他的力量支持，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就马上讯息然后跟草岩联络说那这个图是还可以再认领的吗？然后就跟我说我们可以再就是共同制作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他就画了一个草图给我，就我看到说这个图很像耳朵。
对吧我记得。
那其实我们做护理这个工作很需要去聆听家属或病人的心声，然后去理解他们，然后去跟他们比如说一些很重要的慰教，或者是陪伴他们一些心灵上给他们一些支持。我觉得这个耳朵其实蛮特殊的，然后又赋予了药师佛这个图案新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就是这个图案这样子。
那我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你是佛教徒嘛，比如说佛教徒，我们通常大家都知道会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啊，或者是身上会带一些像是符吗，或是经文等等来陪伴自己，不管是因为工作，或者是你生活上遇到了一些 一些不好过的事物。那有这么多管道可以获得让心理平静的做法好了，那你为何会选择用刺青作为一个可以让你安心，或者是拿来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故事，而不是用别种方式呢？比如说剪短头发，也许是一种陪伴，然后你改变一个气象的方式。那你为何选染头发也是？那你为何选择是用刺青？这在皮肤上的接触对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最一开始接触宗教一定是家庭的关系嘛。那以前就是可能借由礼佛啦，借由上法会，然后读一些经文去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平静。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还是会有不用功的时候嘛，
对，
所以在特别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的去一直持续的进修这些东西。那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本能上的排斥，毕竟同侪可能跟你的宗教信仰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曾经有试着在身上带，比如说佛珠啦，或者是类似五色线这种东西，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需要常碰酒精或水，对我来说其实相对比较不适合。然后，我又会希望有一个真的让自己会一直去记得这个信仰，记得这个力量，我会觉得刺青好像是一个管道，因为它透过一点皮肤的疼痛，然后你在刺，我思考在刺的当下，我可能会更记得我今天刺的这个图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今天这个疼痛，我只是为了逃避痛吗？好像不是，我只是为了让它更深刻在我心里面，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这样子。那它就是我获得一个平静的方式，因为我看着它，我会知道我当初做这件事初心是什么这样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我自己在想着我自己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而且我没有想到带佛珠可能会因为你的职业的关系或是工作的需求，你可能会妨碍到你工作的顺畅度，反而刺青它好了之后就不会，对，反而有一种更它一直都在你身上，但你不需要去特别的去维护它，或是什么时候需要拿掉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蛮，这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对，尤其是你长时间需要去照顾一个病人的时候，你需要更用心、更专注的去打理他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让你更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对不对？那我想好奇问一下，就你上次应该是去年年中之前六七月的时候来的，那你现在目前身上有增加几个刺青吗？
在今年年初又再加了一个刺青，然后今天这次来又再加了第三个，所以身上总共有三个刺青。
总共有三个。那你因为你的第一个刺青是刚刚说的那个药师佛嘛？
对。
那我好奇的是，在护理师需要很长时间的待在医院里面和客人相处，所以时间感对光我的想象，我觉得你待在那边的时间感应该会是很长的，然后你投入在工作里面一定也会忘记时间这件事情。那你的第一个刺青接到今年出了第二个刺青，这两个刺青有没有在这一年内或是半年内改变过它的意义？就是也许你一开始刺它的初衷是 A 好了，但是你经过你的生活的历练之后，这个刺青有没有改变过它对你的意义？也许它强化了，它转变了，或者是它的颜色也许经由时间的冲刷它有一点不一样，而你对它的观感有一点调整了。
这蛮有趣的。其实意义变化没有很大，但反而其实就更转到我自己本身的身上。因为我大概今年的过年我就离开了原本在医院的工作，然后回到家乡，那我自己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好好调整自己的身心灵的状况这样子。那原本一开始说吃这个药师佛的图是希望能给自己力量，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但在离职之后到现在距离半年的时间，我反而觉得他 给我一个就是更强大的心理支持，反而是在自我疗愈的一种感觉。
嗯，
因为我没有了需要去照顾别人，或者是去支撑太多人的情绪，我就更专注在自己的身心灵上面。所以当自己遇到低谷迷惘的时候，我会一直看着这个事情去思考我现在的目标跟想法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图案现在是他在疗愈我自己，这样子。
我们刚刚看待刺青的角度啊，都是从你自身怎么去看待它，然后它的转变的过程。那我好奇，就是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工作的环境，跟你的家人看到这个刺青，他们都是怎么回应你的？他们有没有反对？那这时候你都是怎么回应跟表达这个刺青对你的意义的呢？
如果是比较亲近的朋友看到，他们都会觉得，哎，你刺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当我解释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就说，蛮酷的，那你喜欢就好，这样子。那当我爸妈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爸爸竟然回我说，啊，就拜，很丑，你到底刺什么东西？这样子，我就说你不懂，我说这是一个药师佛的意义，他有他的故事的，我觉得很符合我现在的工作跟我自己本身的人设，这样子。那我妈妈其实也很排斥刺青这件事情啊，那他们老人家一定会觉得说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这样你可以用很多别的方式赋予很多事情意义，那为什么要选择刺青呢？这样。那经过一番跟他们解释甚至小小的争吵之后呢，他们就还是能够接受我这样的选择，只要不是说真的是包手啦、刺龙刺凤啊，他们都还可以接受。
那你的这个刺青有没有带给你在工作上的困扰，或者是 有需要解释的那个机会吗？
困扰目前是还没有，因为我刺在手腕的内侧。
对。
那其实在工作的时候，顶多他们会看到这个图，但他们不会特别去问说，哎，你刺这个图是什么意思？那其实一开始在刺的时候是会顾虑到说，因为我们护理这个行业，太多人会觉得你就是一个专业的形象，你身上不能有任何的刺青，甚至连做美甲、你贴假睫毛、化妆、染头发，其实都会受到规范的。
嗯，
对，所以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没有很想要说，因为它其实不影响你的个人专业，它只是你身体的表征，一个你喜欢表现自己的方式而已。那其实现在也蛮多的家属或病人都不会在意这些啊，除非你是刺那种特别浮夸的样子，他们才会觉得，你这个护理师怎么刺这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这方面的困扰是还没有说真的有遇到，对啊。
了解了解。那刚刚因为我们在刺青的时候就有聊到，你的第二个刺青是机器刺的。那我好奇的是，你第一次来找我刺青的时候，发现它是手刺，然后我不确定你那时候知不知道手刺刺青跟机器刺青的差异。你那时候是怎么来决定你要先手刺还是要选择机器刺呢？这两个你是一开始有一个很明确的判定吗？
完全没有想法，就是在网络上看到几乎大家都是用机器刺的，然后也有问身边的朋友说，哪一个刺的感觉比较好，或者是比较不痛，但每一个人的感受真的不一样。然后我也不会说特别一定要去真的了解说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享受当下，就是你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了，那你就是尊重刺青师帮你做的这个图，然后他可以完成你的图，那你就完全交手给他，这样子。对。
也就是说你目前身上有三个刺青，然后你分别给两个刺青师刺过。那你假设你会有再有第四个，那对你来说你现在会挑选刺青的最主要的判断会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以图 为重点，有些人是选刺青师，他选的是人而不是图。那对你来说，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建议其他后续可能第一次刺青的朋友，那他可以怎么做选择呢？
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看缘分。
嗯嗯，
因为我前面刚有说到，我药师佛这个第一个刺青，就是真的是在缘分下看到这个图，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演员，加上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选择了他。那到第二次我选择第二个刺青的时候呢，是遇到我一个还不错的朋友，然后他现在还是学徒的身份，但是我很喜欢他绘画的技巧，然后他们又是主打色彩饱和，然后他画的图很就是偏美式可爱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一直在就是其实这个图第二个图是赐给我的过世的狗狗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就说我可以帮你画出你喜欢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完全放心的交给他。可能因为我们有一点熟识，所以你还是有办法放心的去让他去发挥去创作，然后当我看到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就是他了。
嗯，
对，因为我是给他一张我跟他的合照，然后他帮我画出我想要的样子，然后亲自刺的部分就是由他师傅来主手，所以我会觉得是安心是放心的。那完成之后，这个图我也觉得很满意。对，那如果说以第一次的话，就是你可以先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建，有没有说推荐的，或者是你可以透过不断的去看每一个人的作品，然后他们画出来的东西线条跟还有一个就是感觉，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缘分。你虽然说每个人作品可能都可以做得很好很漂亮，画得很完美，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缘分，你会知道我就是会选这一个人这样子。
看起来你很聆听自己的直觉或是感觉，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当你有想要刺青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像是起了这个念头，起了这个念头之后，你就会看身边有哪一些资源可以让你连接到你喜欢的刺青师。
嗯。
如果连接到了，如果跟他有缘分，你们会深聊之后，可能这个刺青就会接着开展出来，然后你就会接着有一些评断或是感觉来决定就是要不要刺了这样子。
对，
嗯，那你的这份感觉啊，在你过去的护理师六年的经验里面，有没有特别的强化了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你这份感觉在你工作的时候也会使用吗？因为我们平常知道护理师他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对我来说是很物理性，而且好像基本上不能出错，因为毕竟是在医院嘛。
对，
那你怎么在这个很物理性、很看重实际做了什么的照护的情况下，跟你的这一份感觉，是怎么达成平衡的？或有没有曾经磨合过？
嗯，我的感觉其实就是大家所谓的灵性吧，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但你就会知道他对你有吸引，或者是你被他选择的那种感觉。
嗯，
那如果说以工作经验来讲的话，其实我的应该说体质稍微有点特殊，我发现在工作的时候我很容易照顾到相对困难然后相对复杂的病人，然后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那他们就会一直选到我。所以我在前阵子比如说新人时期到你独立时期，然后你遇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的有压力。然后我在中间我开始重新回归就是原本自己的信仰，然后达到一个平静。然后有一次遇到病人真的是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声音，就是有人跟我讲说这个病人的时间差不多了，那可能会在哪一个时间或哪一个日期或是几天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我就选择忽视，可是这一个事情一直不断的发生，然后到后面越来越准确到就是确实病人在临终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表征，比如说回光返照啦，或者是有些人是直接陷入极度的昏迷，生命真相的改变。那但我们其实都不敢很断章取义的直接跟家属讲说他就是已经时间要到了，他只剩下什么什么，他只剩下多少的时间，你们要赶快把握。 但是我心里面甚至应该说对，就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可能会在今天的几点几分就走，他可能在几天后就离开。那我自己到后面其实我慢慢能接受这件事情之后，我会跟我同事分享，那我同事反而会希望我不要告诉他们这些讯息这样子，因为他们会感到害怕。但我会觉得这个所谓灵性或所谓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我所附属的使命吧，我需要透过这个工作去完成，然后去用别种方式来告诉家属你可以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做道别的事情这样子。那甚至是我也可以跟这个病人好好道别，那我跟他们道别的时候，我甚至也会跟他们讲说，哎，你辛苦啦，你努力一阵子了，那你心里就是我会以我宗教的方式来跟他们讲，就是你要心里念佛号啊，要念阿弥陀佛之类的，那你就会慢慢的放下，然后就会去一个比如说天堂啊之类的这些地方这样子。那其实后来病人也都是在我眼里我觉得他们是舒服的离开的，至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挣扎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这算是一种成就感，就是你一开始会害怕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你有这个使命的时候，你会想要更让自己心里面更强大，去帮助这些人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蛮有意义的，也是我生命中蛮特别的故事这样子。对。
你刚刚讲到一点让我想到，因为最近我们工作室家里有一只猫咪刚过世，然后也是听了医生的诊断，然后给出了一个我们可以怎么后续去护理这只猫咪，然后但后来猫咪过世了，然后我心里在想，因为我们身为家属是一定是了解病情的程度比医生或是护理师来的少很多，那你们护理师跟医生心里的那一把尺，我的意思是那一把尺你也许知道这个病患他还剩多少时间，这个病的程度到底多严重，有没有可能继续活下去，那一个尺你们会讲得多清楚，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不讲，但不讲会不会牵扯到所谓的医德，对，有没有办法让家属提前做准备，好让家属可以判断说我们应该要着重的不是去延续很执着的延续他的生命，而是用另外一种陪伴他安宁的方式好好的度过最后的时间。不知道在你的工作经验里面会去怎么看待 那一把尺，然后怎么表达 的判断。
确实在以前学校学甚至到临床工作，大家都不敢把这个讲得太直白，因为其实说真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可以明确了解说这个病人会在哪个时候走，因为有些人起伏就是很大，有些家属会希望救，有些家属已经签了安宁，那病人就是顺顺的走这样子。那我的科别几乎都是因为是长期癌症抗战的病人，那家属跟病人多少都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通常都会选择走安宁，然后或者是不急救这样子。
是。
那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家属他们当然也是希望说他可以再多走一些时间，就是多延续生命一些时间，但他们也都有做心理准备。那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伯伯，那他是射物腺癌，然后已经脑转移啦，全身转移了，那已经到生命的末期了，家属也知道，也有心理准备。那我在照顾他的那一天，我就发现他人很明显的可能意识昏迷，然后血压开始慢慢的掉了，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感受说，哦，时间差不多了这样子。然后我那一天我就很密集的去看他，然后我就也跟他太太讲，就说那个我说阿姨你可能要 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我没有办法很明确告诉你是什么时间会走。但如果能趁现在好好道别就道别，如果说真的等到他离开，我觉得已经太晚了。那不论家属在哪里，他们有想要过来的就慢慢来，就是还有一些时间可以陪伴他，但我不会很明确告诉他说哦，贝贝什么时候要走这样子。我们就是只能很委婉的跟他说，或者是有些人不敢铁口直断啦，就只敢说哎，我也不确定，这些事情非常说不准，那你们就是好好在身边陪他，想跟他说什么话就说，想要帮他做什么事情就帮他做，帮他擦擦身体也好，然后跟他多聊聊天也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你们现在能做的事情，那剩下的真的就是只能等待。对，我们护理师跟医师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个样，就是能真的说的只能说这些啊，因为太多事情是没有办法下定论的。因为像我这种东西就是有点算比较玄的东西，那我并不是我讲了人家就很相信，那万一我今天讲出来了事情没有发生，那我就完蛋了。
对啊，
所以还是不要承担这个风险比较好。
那你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在医院里面看了这么多人的病痛，然后 来来去去，那对于一开始你进医院之前有做这样子的心理准备吗？还是其实做好了准备，但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这种生死的议题呢？
应该说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可能会接触家里的人的生离死别。那在那时候，其实可能多少因为宗教的关系，你可以更了解无常是什么。那当我一开始是新人进去的时候，我当然其实是害怕的感觉居多，反而不会觉得是感伤，或者是觉得有其他太多的情绪，因为我害怕是我自己失误导致今天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样子。那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因为现在医疗太发达了，所以有些病情是可以一直延长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其实你跟这些病人可能就是会来来回回，那你跟这些人反而是产生了感情。当产生感情的时候，你到他准备离开到他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多不舍的。但是你也会其实是替他开心的，因为他没有病痛。我们反而是会用另外一种祝福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事情，反而不会是以害怕，除非有些人真的很有禁忌这些事情。对，但在我的角度，我是祝福他，我会觉得哎，有点不舍，但是很高兴他脱离苦痛这样子。对，
从一个不是护理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通常都会有一种疑问，就是那对于生死这个议题，你们会不会麻痹啊？但是我本来想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刚刚听你的表达，会觉得其实你在做的是一种像是对待朋友的陪伴，会有你跟客人之间的互动，像是朋友一样。那这个离开。一定会对你产生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身为人，我们可能一生里面会经历好几次朋友亲人的离开。
对，
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会不会麻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所以我刚差点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给你。我似乎可以理解你所说的，你每一次的付出你都是用朋友的方式在互动，你也会感到不舍，你也会难过，只是那个难过跟偏就是频繁的接触里面不会有所谓的就是麻痹的这件事情发生，反而是它是一个必经之路。你一直在这里面去做，你有一种训练出一些新的工作的态度，或是面对生死的态度。那我想接下来问的是，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三个刺青，有没有哪一个刺青的一些故事是你特别有想要着重它来分享的吗？
我觉得可以分享另外第二个的刺青，就是关于我狗狗的刺青这样子。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要把它刺在身上，那时候只是它离开的时候捡了一些骨灰做了一个饰品留在身上这样子，但那个饰品有一天它就遗失了这样子。我想说它可能是提醒我该放下了，但我又不想忘记它。那我有很多方式可以去怀念他，去思念他，比如说用照片啊， 的影片啊，去想它。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方式以外，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它给我一些力量。因为前面我有说我现在正经历很迷惘的时候，那身边的人也不一定能够了解你，那你会觉得他是最理解你、最愿意陪伴你的那个人。所以我想了又想，我还是决定把它放在身上。那原本一开始是想要找写实的图、写实的刺青的方式，但我又怕太写实，好像真的
对
太写实，我怕我真的看到我会很难过。然后甚至有想说，那不然把他脚掌印刺在身上，但我又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就是遇到我的朋友，他有在画图嘛，那我就给了他我的照片，然后他就帮我画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哎，这很可爱耶。就是他，那个照片是我的狗狗在一个纸箱里面，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把你画在旁边。那个图案就最后变成是我跟我的狗狗一起在一个纸箱，但那个纸箱变成是一个礼物盒。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很像我们以前的互动，我们两个就是打打闹闹啊，然后他叫我就陪他叫啊，然后很开心的日子，你反而不会觉得说看到这个图片是伤感的。对，那我也觉得可能我个人的外在形象也比较适合偏可爱偏卡通一点的东西，所以我最后觉得好像这个比较适合我，那我就把它放在我身上这样子。那有时候真的是在经历挫折跟低潮的时候，那我就转头一看，就说 我就知道说，哦，你陪着我，你在安慰我，那我心里就有力量，我会觉得很温暖，那就更愿意努力下去这样子。
很有趣的，因为前一只猫咪过世的时候，我第一个冲动，因为很难过嘛，所以你很在那个情况你会很需要它，你会真的是特别的想要他真的还在旁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自己身为刺青师，我想要刺一个跟他有关的图在身上，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行动。然后我因为这个经验，我开始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可以把猫咪动物宠物的大头刺得很写实他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喜欢这件事情？我开始理解了，因为我以前会觉得，就是我旁边就有一只猫，或是我有照片，其实这些照片都可以陪伴我。但是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这个写实的刺青，它如果在我身上，那个力道一定是会完全不同的。而且你，因为你难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心痛，心痛跟身体痛跟刺青这个行为，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连接在一起。你对于这个疼痛、这个情感是完全可以寄托在这个刺青身上。那时候我感觉到，哇塞！如果我现在我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写实的刺青，把我们家的猫咪给刺下来的话，我一定会超开心。但同时，就是因为这个超开心，让我发现我会非常的留念它。我也许因为这个刺青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从意念到身体可以真的去理解他已经跟我分离了，而我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刺青而不愿去面对这个现实，我可能一直把这个伤痛寄托在这个刺青上面。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想法我是搁着不放的，但我还是会想要刺青，但不会想要把他的图刺在上面，因为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来说好像不太适合。对，也许名字也许日期可以这样子，
太具象化了。
对，我觉得我现阶段可能没有办法。对啊，那所以我的好奇是，距离你的狗狗离世到今天，就是大概过了多久呢？你过了多久才酝酿出你想要刺这个刺青？
其实在他离开的一年多就有这个想法了。那距离他离开到现在已经三年都快四年。那中间我也是看了非常多人的作品，包括具象的，包括比较卡通式的，但好像我就觉得大家好像刺的都差不多那个样子，反而没有那个特色。那其实大家养过宠物都会知道，其实每个宠物长得都不一样。
对对
对。然后你如果说真的用一个卡通形式把它刺出来，那它就只是一个品种而已，那是不是你养过一个品种的狗狗或猫猫或是什么动物？然后 太具象化，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又怕我真的看了其实会很难过。那直到我朋友帮我画这个图，会觉得哎、欸，有它的神韵，然后又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狗狗，那我会觉得，那我就是遇到了，那我就把它放在我身上这样子。那前面有讲到说，怕这些太具象化的东西，或者是刺青的疼痛跟蜥蜴疼痛其实是很类似的。我曾经帮应该说某一任男朋友想歌词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刺青的疼痛其实是可以带给自己非常强大的心理力量。对，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透过这个方式来给自己力量这样子。
说着说着也是觉得蛮感人、蛮感动的。其实我们都要谢谢宠物，让我们经历这一段，然后看到自己很强韧，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的部分呢。好，那我想问，你觉得刺青带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最大的价值哦。
对。
我觉得前面的故事真的都已经蛮说明这些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药师佛对于给予自己力量啊，然后能够救赎，也没有伟大到救赎吧，就是能把这些力量传递给病人家属甚至身边的朋友，那这是其中一个意义，在工作上，在心理上。那狗狗的这个刺青呢，它就是陪伴的功能非常的具有价值。对，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不在，但他用别种方式陪伴我，不论是哪一种形式，但我觉得今天我把他放在我身上，那他就是陪着我去世界各地啊，或者是去任何地方旅游，陪着我继续经历更多的事情，这样子，这些都蛮有价值的。
蛮有价值的，对。刚听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是刺青带给你的最大的价值，但你刚说完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也是你耶，就是这好像也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对，
我觉得好像借由这个问题，我好像你的回应，我也看出了你自己的本质是什么。你刚刚说的药师佛的陪伴，给予力量，以及你的狗狗的对你的陪伴，对，这些好像都是外在的事物带给你的，但其实你的工作本身就是主动在提供这些能源给需要照顾的人。我觉得在这个提问里面发现的是，其实我们看这些东西似乎都是从外在丢东西给你，我们会去如果状态不好的话，我们会去怪罪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在我身上发生？但其实我们也在提供等同的品质在你身边的人。从我们刚刚说的例子好了，就是你觉得这是狗狗跟你的工作带给你的生命的经验的活力，但其实你也带着这样子的活力再去做，你要说是交换或者是跟它抗衡吗？其实你就是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所以我在想的是，会不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刺青，它所延伸出来，我们常说刺青或这个图或这个佛珠好了，它带给我们力量，但其实好像不是它带给我们力量，而是我们本身就散发这样子的气质，散发这样子的个性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地方去补足、去体验，让我们的本质，就像你心里面是住着一个护理师的灵魂，你可以让这股能量越来越强大，然后经由这些生活的历练，让你的人生在经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很有目标的，然后很有你自我认同的。
没错，自我认同非常重要。感受上也特别深，
感受也很深。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花子这么真诚的回答我每一个问题，而且他的回馈很清楚，然后有感受的部分，然后也有很有脉络、很有逻辑的部分。我觉得我们今天第一集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他刚刚的经验也非常符合我现在日常生活中正在经验的，就是关于生死的议题。然后他的到来真的是 我会觉得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在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也可以经由他的视角，知道怎么去面对接下来，关于在医院护理，甚至我们家其他猫咪未来可能也会再次经历类似的事情。
嗯，
对，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生命的功课。
嗯，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想要请问你，你在不管是哪一个刺青，你在刺青的当下，
嗯，
你都在想什么？因为我很好奇，因为我本身是刺青师，我不知道被刺青的人，他们有时候眯着眼睛，或是真的睡着了，或是没有睡着，就只是躺在那里，脑袋里都在想什么，这是我很好奇的。
我觉得很特别，是我这两次来草原刺青，我都经历了人生的一些转折跟变化，有可能是低谷，有可能是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在当下刺的时候，我其实是蛮享受那个疼痛的感觉的。
嗯，
尤其是手刺跟机器刺真的感受不太一样。那个手刺你会感受到，刺青师在刺的任何一个力道，然后你身体每一个表皮不同的程度的疼痛。那你知道你今天在刺这个图的时候，像是药师佛我在刺的当下，那这个力量就透过刺青师的手，觉得越来越坚定。那这次第二次刺的这个图是有点类似星星的图案，那我会觉得在刺的当下，我会觉得好像又更有点力量，那我应该要更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更有应该是说更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看有没有更多灵光乍现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在刺的当下，我觉得我是享受的，然后是觉得开心，然后。在聊天的过程，知道彼此的故事，然后做一些故事的交换，我觉得就是很开心，我觉得都是非常收获，反而是一种心灵富足的感觉。
对，就是其实你在刺青的当下在想的事情，就是你刺青的那个图本身带给你的种种的经历跟原因。
嗯，
你从刺青反而是在当下，你从刺青的力道里面去。投射或者去感应每一个你对于这个刺青的所有的好的坏的发想，或者是那个灵光乍现的瞬间，是把它对应在那个每一次的戳刺里面，然后让你更感受到这个刺青是慢慢的把颜料残留在你身上，然后到一个变成很永久性的图像的过程。
对，
好，那我们今天一样就是谢谢花子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很，我觉得是很私密，而且是很个人经验，而且经过整理转化到可以这么完整的表达，里面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很踏实的、很认真的面对他每一个来到他生命里的，不管当下看是难题，但你事后看，其实这些经验你都会很想笑。对，就像我们刚刚之前聊到的，关于带着自己的宠物去。火化场，然后的那些经历，然后看到那时候的自己的时候，真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笑？就是那个好笑是指，原来那时候的我们有狼狈的那一面，对，然后那时候哭得很惨啊，或是怎么样？我觉得那都是只是一个经历这个事件的过程。但过了几年，我们回来看这些经历的时候，它其实跟刺青图一样，它是会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而这个意义会对你有所改变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花子来。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我有看到一句话，就是他说，当你在悲伤的时候，其实这个悲伤也带给你喜悦。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你的心的时候呢，其实你哭的原因是因为你感受到喜悦过。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用想这么悲观，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任何苦难，但时间的蜕变之后，你会觉得这是养分，这是带给你生命不一样的故事的成长，那它就会转变成喜悦，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很喜欢这句话。好，谢谢你，谢谢。
不客气。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